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说句实话，每次在问候各位说这周过得好吗的时候，思墨也总会回顾自己的这一周是否过得快乐，或者是有什么新的转变，或者是认识了新的朋友。我前两天啊，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感受很深的事情，我想第一时间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个分享啊。前段时间呢，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说他是关于幸福学的一个专家。诶，我说什么是幸福学啊？他就说他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范畴，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扎实的有理论和科学作为支撑的这样一个学科。我说这个我真的特别感兴趣，我说一直以来我做了一档节目叫心灵港湾，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在这片刻之余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幸福快乐，或者是内心会这种充盈的感觉。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那这个真的是属于我们心理的这个幸福学的范畴了。然后我就说，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幸福吗？那这个中间呢，他就提到了一个，他说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小的小尝试啊，大家可以尝试的去试一下。然后结果呢，在他说完之后呢，我大概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啊，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第3天我去尝试他说的这个办法，诶，我好像确实有一点点小改变。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啊，特别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分享我在这一周当中学到了一个能够提升心理幸福感的一个小秘诀，就是每一天在这一天结束之前，也就是睡觉前吧，我们抽出一点点时间，大概也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就是静下心来去回想这一天当中你觉得很幸福的，或者是很感恩、很满足或者很快乐的3件小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昨天就写下了一个我说昨天因为是38妇女节嘛，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小的活动就是请这些组织当中的妇女就是女性朋友啊，一起来参加这个小的活动。那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在活动上就拿了一个小熊，然后还有一束他们送的花，然后呢打上出租车，然后准备去到下一个目的地。那在上了车的时候呢，这个师傅就非常非常就是很热情的，然后呢就打了招呼。这当中呢，他就提到一个说，他说诶，我看你这个今天有这个女神节的礼物，他说我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他说你们辛苦了，他说这样吧，他说我们出租车呢，正常来说呢是现在不让放这个广播的啊，因为怕影响这个司机开车或者是影响到乘客的休息，他说我可不可以用我的小音箱，然后呢给你放歌听，因为我的目的地很远，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然后我说可以啊，然后呢他就从他的那个车的前手斗里边，然后拿出了一个就是这种移动式的可便携式的小音箱，然后他说我连上我的蓝牙，我给你放歌听。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开心，就是其实一周嘛，你也知道，就是到了特别是周五周六其实也是非常的疲惫了，但是他就说那你静下来，然后呢你听听歌吧。然后下车的时候呢，他还很认真的跟我说女神节快乐，辛苦了我说师傅你慢点开，然后一路平安。所以在这个很小的很小的空间当中，这种人与人之间非常简单的流动，然后就让我在那一天感受到了很多的快乐。所以第二天 当天晚上啊，我先写下了这个内容，然后呢，就在我的小本子上说啊，我在出租车司机他给我用小音箱放了歌听。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又遇到了其他的别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哎，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正念训练。可能在之前我的节目当中也和各位朋友们聊过关于正念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冥想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有助于自己发挥兴趣的事情。但是在那天这个研究幸福学的朋友跟我说完关于每天记录三件感恩的小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在白天的时候为了完成啊，这个加引号的，为了完成我的作业，为了完成我今天这三件小事情，我就一定要在我的生活当中开始去观察，去发现，不然的话，我可能会很平淡的，就是会写下，今天可能不一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小时候我们都写过日记嘛，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今天又是平淡的一天，但实际上为了完成这项作业，我就会慢慢的去想到要去观察那些特别不起眼的小事。比如昨天我写的是我看到路边的迎春花开了，那在这之前我可能完全都不太会关注到这些特别特别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可能会看到一些花开了就 OK 了，但是我很难去仔细的观察这个花，或者是我想要给它记录下来。所以在这个训练当中啊，我虽然才只做了不到一个星期，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换一种视角去看问题，很多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在想说，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一定要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一个非常有用的小技巧。那么从今天开始啊，从明天睡醒，然后我们就开始观察这一天当中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力量。那说完这个呢，我现在想和各位去来一起交流一下，我们今天想要跟各位聊的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去寻找内在的自己，特别是通过聊天的方式。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一条信息啊，看到网上的一个信息，然后呢说他昨天在一个什么事件之后，就网友啊在一件事情之后，然后特别特别的崩溃，然后特别崩溃之后呢，他就第一个时间想到的是和他的朋友聊聊天，然后他的朋友呢非常温柔的安抚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他给朋友回复了一条信息，他说我的心情特别特别不好，他说呢，但是你刚刚给我的这些聊天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支撑，他说你知道吗，虽然我们是同性的好朋友啊，但是我抑制住了我要跟你说我爱你，我谢谢你的这种冲动，他说因为我在当下最可能会垮掉的那个阶段有人扶起了我，而你用的方式就是通过聊天。那另外呢，我想和各位去分享的就是关于幸福感提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和朋友聊天。刚刚可能我在第一开始节目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是关于我们如何向内求，自己去发现，那么向外求这个方法就是和朋友聊天。在我看到一个研究，就是心理学家 Jeffrey 发现，每天和朋友进行一次高质量的对话，就能够提高我们的日常福祉，也就是 well-being。那在一天结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更快乐，压力更小。所以说提升幸福感的一个方式之一就是提高我们的对话质量。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提高对话质量是聊一些很高深的东西吗？是谈论政治、哲学、经济、人文吗？其实我觉得并不然，因为两个非常聊得来的，并且对对方精神世界有着高度好奇的从人生哲学聊到政治立场，甚至是不聊到那种抱头痛哭谁都不能走的状态，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心理学家 Jeffrey 的他的研究当中呢，特别是研究了友谊关系，他认为只要我们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获取了足够的信息，感受到了与对方的连接， 那么这就是一场高质量对话。那么今天就和各位非常非常深度的来交流一下，如何能够形成这种高质量链接的交流方式。总共呢有七种方法啊，如果您在书桌旁或者是可以拿手机记一下，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哦。好的，首先第一条我觉得非常有用，其实就是我们要进行的第一个连接感，就是要询问近况。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询问近况英文来说就是 catch up， 我们一起 catch up 一下。那可能和朋友见面聊天一上来大概率都是，哎，你最近怎么样啊，啊，我们觉得啊，最近开心吗，玩什么呀。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种话就是有点像我们英文经常说的 how are you， 你听上去是一种问候方式，但是好像显得不那么真诚。那这样的话呢，好像又有点让对方不知道从何说起啊，这个呢其实是不太利于谈话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怎么样询问才能不显得敷衍呢？这样我们来一起试想着回忆一下上一次见面他和你提到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然后顺着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再来询问对方的近况。哎，比如说啊，像我可以提到说，哎，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提到说你想换份工作啊，最近怎么样，换了吗？或者是说，哎，最近上一次你说你想要考硕士或考博士，你后来有没有去准备呢？就是无论是从学业啊、生活、感情、家庭，我觉得都是可以一个很好的契机口，就显得不是让别人去猜说哦我过得很好，然后我们再从什么视角里去切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可以相互的开一点点玩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里有一个一点点，因为其实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特别的擅长开玩笑，或者是大家都会喜欢啊，偶尔会被调侃一下。所以呢，这个在英文当中我们称之为叫做 joking around 啊，但是呢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的幽默感，因为在聊天当中恰到好处的幽默感就可以使双方轻松下来，然后迅速的拉近关系。那么特别是在高质量对话当中的玩笑，可能是一些你们自己才知道的梗啊，可能是起外号啊，自嘲互损，那也可能可以用一种特别夸张的啊，甚至是搞笑的形式和朋友去一起讲述一件事情。那么这些跳出常规的路线的方式，其实呢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达到彼此的笑点。但是这里千千万万思莫要提醒大家，幽默是可以的，但是嘲笑和贬低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虽然可以和好朋友开玩笑，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对方的雷区或者是痛点在哪里，所以一不小心玩笑可能会让这段友谊就戛然而止了。第三点就是表达关心 showing care。 那么我们到底如何表达关心呢？刚刚我可能提到了，比如说在最一开始的嘘寒问暖阶段，他可能知道说，哦，原来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这个事情啊，或者是哦你还记得什么什么，我们之前有过一段什么样的经历啊，等等等等。所以谁其实都知道表达关心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有些时候做起来比较难。因为有些时候你想要朋友感受到你的关心但是如果只是问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有可能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建议是什么呢？多问一问问题，多询问一些情绪和感受。比如说一位刚失恋的朋友向你去倾诉然后在说到这段关系结束的时候，他可能自己生活上也有一些变化，那么就可以问一问，那么你在分手决定的时候你有哪些变化，有哪些情绪，或者是你做了哪些决定。然后呢，而且还可以在这些话题当中呢多表现出一些自己对于他的关心。比如说我知道你们分开一定会很难过，但是也许可能会有更好的，或者是也许你会独立成长为更好的自己，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能够给对方一个非常强力的支撑感。 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转变我们的谈话方向，就是不要着急啊，就是把朋友从一个情绪当中拉出来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陪他好好的难过一会儿。那另外一种不要轻易转变这个谈话方向，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要东问一头西问一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刚刚问到感情的事情，可能这个倾听者说啊，我知道啊，你很难过啊，我陪你怎么怎么样。但是当这个倾诉者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就马上转到下一个话题，说，哎，你上一次说你爸妈来哪里，然后他们怎么样，就是你很难从你的朋友身上去，刚准备也许好好痛哭一场，然后突然间就转变到了另外一个情绪，说工作的事情或者是个人成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表达关心当中可以稍微深入一点，然后稍微扎实一点，这些我觉得可能会给你的朋友带来更好的这种高质量谈话的体验。那么第四个呢，是倾听 listening， 非常简单，倾听就是倾听这两个字，因为倾听其实是我们能最大程度最大内容方面的去了解朋友的情感、生活、工作、认知、三观等等各个方面。你可以在听对方说话的同时啊，时不时的总结一下对方的观点，比如说让对方感受到你好像被他自己所说的表达内容所吸引到。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觉得经历了这件事情，我感觉自己好像怎么怎么样了，你是不是会担心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你可以实时的给他反馈，因为反馈其实是在交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在这一块我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倾听，但是倾听当中也不是说真的倾听一直不说话我们就一定要先听。那这里呢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先入为主的帮朋友解决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先入为主的解决问题？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朋友找你倾诉，然后你无法判断朋友要的是什么，那么其实你可以直接问，你想要我的倾听，还是让我给你提供解决方案？那么有些时候呢，朋友只是也许需要一个人听他说话，可是呢，可是有些时候，当你在听别人跟你诉苦、抱怨或者是倾诉啊等等等等的时候，你上来就要先给朋友说：“哎，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事儿简单，对吧？”有些时候呢，朋友可能会在脑子里默默的转一圈，说：“我只是想要一个人倾听我，我也许不一定要当下知道怎么办，或者是我已经知道怎么办了，但是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人陪着我倾听我。”下面一个我觉得就开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就是我们要重视对方的想法叫 valuing others and their opinions， 就是更加合理的去了解他们情绪当中的所在的关键点，比如说从对方的视角和立场去出发，理解他经历的事情，用试探性的语气去验证对方的感受，比如说，哎，我觉得你当时可能很难过吧，或者说我觉得当时你应该很生气吧，等等等等这一些。但这一些啊，千万要注意，不能有马后炮式的发言。哎，什么叫马后炮？可能大家有些人都会很了解啊，马后炮的概念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觉得你当时怎么怎么样，现在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哎，我有时候啊就特别特别的不喜欢，有些时候我跟我朋友聊天聊到一个什么点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事儿你早跟我说呀，你跟我说了以后，哎，我就能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意见。那这些其实我觉得就很没有用，他没有办法去回溯到那个当时的时间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回溯当时那个当下做的正确与否了，因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情绪既然已经释放，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点去想当下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不要再去回想我们当初做错的事情了。也许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件事情上你也可能会难以接受自己和朋友的观点是有差异的， 那这种情况啊，其实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点，就是在于这种情况如果聊着聊着可能双方就反而先吵起来了啊，或者是你会觉得说朋友怎么这么不懂我呀，啊现在这个时候还说这些让我添堵的话干嘛呢。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一点上真的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重视对方的想法，但是千万要记得不要随便的去点评对方。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真诚的赞美啊。那真诚的赞美其实大家可能都能理解，就是我们要说好话啊，我们要让这个朋友舒服，或者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倾诉对象有一种所谓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他向你寻求帮助，其实最后他们是希望带着一个所谓的满意结果离开的。这个满意结果其实对他而言可能就是心里舒畅了，或者他想明白了，或者是说他只是觉得这段时间他需要一个人陪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出一些真诚的赞美，这些赞美当中需要注意三个特质。第一个，注意对方的变化，然后呢在表达上呢也要具体要直接。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是我特别喜欢美国家庭给孩子的那种鼓励，他们的沟通和接触到了最后都一定会幻化成为一个非常扎实的，然后呢说我要给你个拥抱，你做的已经太棒了，然后你真的是 my girl， 呵呵，你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直接具体而且很生动的去给出了一些赞美。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啊朋友跟我说哎，他说我发现思墨你瘦了，然后呢他说我感觉你以前就是有小肚子啊，现在呢小肚子上赘肉呢比以前少多了，我感觉你整个人状态都变好了，而且皮肤也变得好多了。那其实这种非常有针对性指向性的个人的称赞会更容易让人感觉到开心，因为我就会特别觉得说哦，他关注到我的变化了，而且我真的最近有在运动健身，哎，那说不定真的是有效果的。所以这些非常具体的反馈赞美会让人听上去非常的舒服。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刚刚说到第七点了，也是最后的一点，其实就是有意义的分享 meaningful talk。 什么叫 meaningful talk？ 有意义的说呗，对吧？那可能听众朋友们会问了，那什么是有意义呢？有意义这个词啊，下意识会让人觉得深度对话应该是那种两个人一见如故，从电影、音乐、文学聊到人生哲学，反正呢就是我们就是知己，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就是要抱头痛哭，然后呢人生无悔的这种好闺蜜啊。但其实在好朋友面前，我觉得有些时候不一定需要寻找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当你完全进入一场话题的时候，其实随便围绕任何一个话题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你都会发现即使看上去是很浅显或者是很日常的话题，也可以聊得很深入。那么其实在这些深入的话题的背后，我们第一个是能够更好的了解对方，第二个其实都像镜子一样，也让我们感觉到不一样。其实最后呢，这个心理学家 Jeffrey 他还特别的强调了一点啊，他说相比于线上聊天和朋友面对面聊天，然后呢会更加的能够激发出我们的信任感和幸福感啊。虽然啊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就是时时和朋友就是面对面，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打一通电话，然后听听朋友的语气，听他的反馈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和你面对面，或者是你身边真的没有朋友能够和你一直的交流，我觉得也不要难过。 我觉得去想一想高质量对话还可能会发生的场景有哪一些。最近的思慕也会去参加一些就是那种陌生人的聚会，然后是一些关于主题方面的沙龙。哦，我觉得那个收获也挺大的。虽然有些时候看上去我是一个纯纯的艺人啊，非常活跃的，但实际上我在与陌生人相处的时候还是比较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想要来一场痛快的高质量对话，谁可以成为你的倾诉对象呢？又是谁可以把你从失恋、失意等等的困苦当中把你带出来呢？如果想到这个人，那么我觉得不妨明天起床给他打个电话，然后和他说说你的心里话，从最最开始的七个方面当中的第一点开始。大家还记得第一点是什么吗？第一点就是询问近况，呵呵，记得问问朋友最近过得如何，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就算啊，思慕给了大家很多很好的小技巧，比如说写你这一天当中最感恩的三件事，但有些时候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去和身边的人和事去构建联系，要学会倾听，学会相互问候。我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越来越幸福。我是思慕，在2025年继续在心灵港湾的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见证着各位的幸福和成长，也感谢各位见证着我的蜕变。好了，那今天晚上就和各位说一声晚安好梦了。那思慕啊，希望能做一个甜甜的美梦。那我们下周再见了，各位晚安。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